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天又是我与大家在线上相会。昨天我们分享到福音带给我们的五大祝福，第一个祝福是我的罪得着赦免，我是圣洁的。第二个，我是被神接纳，我是有荣耀的，我是神宝贝的儿女。第三个祝福，我是有新郎陪伴的，我是喜乐的。第四个，主耶稣是我的供应者，我必不致缺乏，我可以享受真安息。第五个祝福是，我是有生命的，我的手是健壮有能力的。今天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三章，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分享到传福音所会面临的四个挑战。第一个挑战，优先次序的挑战。主耶稣为人服事忙碌到一个地步，连最合法的享受都牺牲了，连饭也顾不得吃。耶稣的生活重心总是帮助我们为优先。主耶稣服事的生命与榜样是我们可以学习的，他总是先顾到别人才顾到自己。第二个，人攻击的挑战。人故意亵渎主耶稣，说他是靠鬼王赶鬼。人既辱骂亵渎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就不能盼望人对我们有好的待遇。当我们每次被人误会逼迫轻看时，我们要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是如何被人对待的。第三个，邪灵界的挑战。主耶稣拥有比撒旦更强大的能力与权柄，我们的生活是一场连续性的属灵战役，但是胜利并非凭我们的能力，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摧毁撒旦及黑暗的权势。第四，家庭的挑战。主耶稣看重属灵的亲人过于肉身的亲人，亲情无法永久，唯有带着我们家人相信主耶稣，关系才可以完全的永存。有时候我们要注意，不要让家庭拦阻我们侍奉的心智。今天的 QD 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22到30节，我读给各位听。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，他是被别洗仆附着，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耶稣叫他们来，又比喻对他们说，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？若一国自相纷争，那国就站立不住。若一家自相纷争，那家就站立不住。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，他就站立不住，必要灭亡。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，必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，乃要担当永远的罪。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四件属灵的原则。第一件事情，不受人的好意影响跟从主的旨意。这一段话主要是说到第21节，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，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。拉住他这一个希腊文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动词，在不少地方是被翻译成捉拿或者是拘捕的意思。可见耶稣的亲属将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严重，亲属们这一种消极的反应和判断，也正好说明了他们对耶稣原有身份的无知。其实这些人是好意的，他们不是怀着别的坏念头，他们好像是为着主耶稣好，说主耶稣这样子忙来忙去的一定会累坏的，不可以这样子，太超过了。我们要小心，人的好意常常打乱神工作的进行。我不是说人的好意一定就是打岔神的工作，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，人的好意常常会发生一些反的效果。我们不是忽略人的好意，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，许多的时候人的好意是掺杂人的愚昧在里面的。在马太福音16章，彼得拦阻耶稣上耶路撒冷，那也是人的好意。弥赛亚怎么可以去耶路撒冷给人来对付呢？不可以去的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呢？弟兄姐妹，这的确是好意，但是我们的主说这些好意他不能接受，因为这样的好意是阻挡神在地上要做的工作。第二个，不要因人的反对而离开神的道路。在另外一方面，你可以看到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，他们说耶稣不正常，一定是被鬼附的， 虽然他也带出一些能力，但是这个能力的来源依我们看是从鬼王来的。当人这样污蔑他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清楚地说出一个事实来，撒旦怎能赶出撒旦？若是一国自下纷争，那国就站立不住，若是一家自下纷争，那家就站立不住。这里主耶稣的话指明，撒旦他不仅有家，他也有国，他的家是罪的家，他的家是罪的家，他的国是黑暗的国。罪呢是属于他的家，也属于他的国，鬼属于他的国，也为着他的国附在人的身上。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也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他有他的权势和他的使者，他是这个黑暗世界的执政掌权者，因此他有他的国，就是黑暗的权势。因此我们看见撒旦有家也有国，撒旦的国是与神的国敌对的，撒旦的家与神的家抵触。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六节，若是撒旦自相攻打纷争，他就站立不住，必要灭绝。然后在二十七节他继续说，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，除非先捆绑那壮士，才能抢夺他的家。这里的家具是指罪人，就是我们，他们被拘禁在撒旦的家里面。主耶稣捆绑撒旦并进入他的家里抢夺罪人，为着神的国借着重生把他们带进神的家。主耶稣福音的服事就是捆绑那壮士，就是撒旦。因此福音的服事是一场摧毁撒旦及黑暗国度的征战。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七节表明，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在捆绑壮士，抢夺他的家，摧毁他的家。换句话来说，主耶稣所传讲的福音就是抢夺撒旦掳掠所有的罪人，把他们放在他的家里面。因此所有的罪人都成了撒旦的俘虏，但是这位有圣灵大能的主耶稣来传福音，他是要来抢夺撒旦的家，并且释放他的俘虏。我们若没有二十七节所记载主耶稣的话，就不知道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应当抢夺撒旦的家。我们也许以为传福音只是拯救灵魂，拯救失丧的罪人，但是主耶稣的观念不同，他认为传福音拯救罪人是抢夺撒旦的家，释放他的俘虏，这样的抢夺就能摧毁撒旦的国度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，主耶稣告诉保罗的使命就是叫他们的眼得开，从黑暗转入光中，从撒旦权下转向神。当神呼召保罗传福音时，神告诉他要使人从黑暗转入光中，从撒旦权下转向神。今天我们向罪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也要使他们这些撒旦的俘虏从黑暗的权势转向神和神的国。第三件事情，亵渎圣灵的罪无法得赦免。我们的主说出了这样的事以后，他就对文士说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，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原来的意思是说，我阿们阿们的告诉你们，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很真实的，就是世界上的人所有的罪都有条件得到赦免。人说许多的话去抵挡神，也有机会可以得赦免，因为他们是在无知的时候做的，神会有怜悯。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，凡是说话亵渎圣灵的，就永远不能得赦免，就要承担永远的罪。就是说，人用一个非常抵挡神的态度来对付圣灵的时候，他就不可能得赦免。如果连着整段的话来看，什么罪都可以得赦免，说什么亵渎的话还是有机会可以得赦免。但是如果你亵渎圣灵，绝对没有条件可以得赦免，绝对的要永远担罪。我们要很严肃的看这件事，什么叫做亵渎圣灵？就是拒绝神的救恩，拒绝主做他的救赎。只有这一样的罪把人放在永不得赦免的结局里。我们要留意，我们会不会落到亵渎圣灵的光景里呢？绝对有把握的对弟兄姐妹说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是主自己的应许很清楚的说明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 主的话说得那么清楚，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，接受了他的救恩，他就不能不显明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这一个结果，因为这是他的应许，他不能失信，他不能推翻他自己所定规的，所以我们不可能落到永不得赦免的这一种结局里。主耶稣论到圣灵的话，特别在赶鬼摧毁撒旦黑暗的国这个事上，乃是靠着圣灵，他是圣灵所高抹的，在一切的行动上都一直受圣灵的引导。主耶稣在传福音时候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摧毁撒旦的国，主耶稣在地上时活出非常谦卑的生命榜样，不愿意靠着自己的全能力量或者是能力去做事，相反的，他是靠着圣灵所行一切的事，他特别是靠着福音传福音，抢夺撒旦的家，摧毁他的国。当主耶稣借着传福音摧毁撒旦的国，他把他的国带进来，他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神的灵乃是神国的力量，神的灵乃是神国的能力，神的灵在哪里掌权，那里就有神的国，并且那里魔鬼就没有地位。马可福音第三章22-30节形容仆人耶稣福音的福气是何等的奇妙，让我们学习到，当我们传福音时，我们需要祷告领受圣灵做我们的权柄，我们的能力，我们需要祷告领受圣灵做我们的权柄能力，使我们更多接受圣灵的恩膏，得着圣灵的恩赐，这样我们传福音就会抢夺撒旦的家，摧毁他的国。我们都必须看见这件大事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福音不仅仅是传讲，也牵涉征战与抢夺，罪人是撒旦所掳掠的家具，因此我们不仅要帮助不信的人，同时也要抢夺撒旦的家，使他们从被掳中得释放。我们要释放撒旦监狱中的俘虏，就需要能力与权柄，圣灵是我们的权柄与能力。主耶稣在第三章28-29说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都能得赦免，但无论谁亵渎圣灵，这罪是永远不得赦免的罪。亵渎圣灵和亵慢圣灵是不同的，亵慢圣灵是故意不顺从他，许多信徒都是这样，但是他们若论这个罪，就必得着赦免，并蒙主耶稣的血洁净。但亵渎圣灵乃是毁谤他，如文士在22所做的。主耶稣靠着圣灵赶鬼，文士看见却说主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，这就是亵渎圣灵。明明看见神的能力彰显出来，但我们不相信，硬要说这个能力是出于鬼，这个就叫做亵渎圣灵。这是当时的事实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听见了福音却拒绝神的救恩。神的儿子是从死里复活，他被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，人说没有这样的事，人说这是骗人的事，就是拒绝救恩。拒绝救恩当然是永不得赦免。第四个，坚定的行在神的旨意中。31-32说，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，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，有群众在耶稣周围坐着，他们就告诉他说，看哪，你的母亲和兄弟并你的妹妹在外面找你。反对者受撒旦的煽动，亵渎主耶稣之后，仆人耶稣的亲属又来，以天然的爱来关切他。主耶稣在33-35说，谁是我的母亲和弟兄？于是他环视那些为他而坐的人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因为凡实习神旨意的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主耶稣在这里的话指明，借着耶稣接受福音，主耶稣把罪人做成他属灵的亲人，成为神家里的弟兄，并为着建造他身体的许多肢体，以实行神的旨意。今天天主教把玛利亚当作神的母亲，但是主耶稣否认他与母亲的天然关系，他说凡实行神旨意的就是他的母亲。这指明一位姐妹若实行神的旨意，她就可以有胆量的宣告她是主耶稣的母亲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可以放胆说我们是主耶稣的弟兄。 弟兄姐妹们，这个话是非常重要，不是我们的主耶稣不接待他亲生的母亲和肉身的兄弟，而是因为他到地上来的时候，他除了在人中间有肉身的关系，他还必须要留意他在父面前受差遣的目的。他不能让属地的关系来阻挡他在神面前所接受的差遣。如果我们从字面上去看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主真是一个服侍人的人，他服侍到一个地步，他完全越过了亲属的关系所给他的一些拦阻。他虽然是仆人，他站在仆人的地位上面来做这些事，只是我们不能不留意，他服侍的内容乃是要叫神的旨意在地上寻找到通行的路。所以你看到，凡遵行神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。主耶稣不单单是叫个别的人在神面前因着福音的大能得享安息，他是要叫一切被造的都在神面前得安息。因为他做仆人的目的就是在这里，为了成就这个目的，他选召了12个门徒，造就他们来承担这个扩充神国范围的工作。虽然引来人的反对、误会、抗拒，发生这些事有好意的、有敌意的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是站在仆人的地位上，他没有让这些眼见的事物来打乱他服事的路程，也没有模糊他服事的内容。他很明确的说出了一个目标，他要把所有的人都带到遵行神旨意的这个光景里，这是他服事的内容。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的最后，整段贯穿出来的事实我们要留意，不要让个别的一些事情就失焦主要启示的目的。马太、马可跟约翰福音不是根据历史发展的次序来记录的，是根据属灵的启示来记录的，所以上下文的关系是非常重要。盼望我们能在主里的话里看见这一个关键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赐下喜乐的膏油在我们的里面，求你使我们今天无论遇到怎样的处境，让我们能用喜乐的心来面对。求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的心里，时时提醒我们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依靠你，让我们有属灵的权柄与能力抢夺撒旦的国，扩张我们的眼界，扩张我们的宽度，让我们的服事能够更贴近你的心意。谢谢耶稣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